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6年3月15日。在中国有一家非常神奇的企业叫胖东来，这家企业可以说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中国企业的固有印象。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国企业偷奸耍滑，压榨员工，爱赚快钱，为了利润根本不讲商业道德。很多中国打工人提起自家公司，那基本上全是吐槽。但胖东来这家企业却恰恰相反，它只是一家河南本地做零售的商超企业，门店也主要集中在许昌、新乡这两个地方。但它却是中国人心中中国企业的道德楷模，因为胖东来的员工待遇好，假期多，公司对员工的尊重程度冠绝全国。同时他对客户的服务也是做到极致，很多细节甚至连一些欧美日本的企业都未必能做到。但最近这家企业却突然因为一件事情冲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那就是所谓的40亿事件。据说胖东来把公司账面上大约40亿的资产进行了重新分配，很多员工都被纳入到股权体系里，这样一来，员工从单纯的打工人一下变成了公司的主人。但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互联网上大家对这件事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感动或者赞扬，而是各种猜测。有人说胖东来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河南当地政府盯上了他公司账上的40亿巨额现金，想要胖东来接盘政府的一处烂尾楼，资金缺口正好也是40亿。而胖东来的老板不想被政府坑，于是干脆把资金以股权的形式全部分给了员工。那么问题来了，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胖东来的这次股权调整会被大家解读成是一场对抗地方政府的自救行动呢？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首先咱们来说一下胖东来到底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它为什么会被大家称为中国企业的道德楷模呢？胖东来其实是一家非常传统的企业，它做的就是最普通的零售生意，也就是开超市和商场，门店只在河南的两个地方有，新昌和许乡。就是这么一家规模不大的区域性零售公司，却获得了全国最佳的口碑，很多人甚至坐着火车去胖东来买东西。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胖东来做的很多事情在中国商业环境里几乎都是反常识的。首先是对员工，中国很多企业为了压成本会把员工不当人看，加班加点还克扣工资。但胖东来完全相反，他的员工工资相当高，在河南这样的地方，基层员工可以做到月薪10000，不仅工资高，胖东来的员工还有相当好的福利待遇，假期也多，员工是切切实实能感受到自己是被公司尊重并重视的，所以很多员工一干就是十几年，甚至两代人都为胖东来打工。其次，胖东来对顾客的服务也是尽可能的细致，商品质量严格把控，售后政策非常宽松，连商场的厕所都是其他同行来学习的对象，可以说是把顾客进店的体验值几乎拉满了。最后是公司对供应商也非常好，做胖东来的供应商货款都是现结的，从没有打白条拖欠货款这种事，更是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收费，所以供应商也愿意把最好的货都给他。所以不得不说，胖东来的成功确实靠的就是他的商业道德全国第一高。其实胖东来的这套成功秘诀从来都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无非就是诚信经商，对员工好一点，对顾客真诚一点，对供应商公平一点。但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只出来一个胖东来呢？一个现成的胖东来就摆在这里，为什么其他企业不学呢？这里头的关键就在于道理大家都懂，但其他的中国企业根本不想这么做，因为胖东来的成功是反人性的。你要一直坚持非常高的商业道德，那么你必须控制自己扩张的野心。胖东来是一家完全没有负债的公司，而且这么多年一直只在河南两个城市做，许昌和新乡，不是因为它没有扩张的能力，而是因为它非常清楚，一旦扩张太快，这套模式就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扩张就意味着很多事情会跟着发生。你要开更多的门店，就要融资，融资就要引入新的股东，甚至要去上市。上市以后，公司就不再只是老板一个人的公司，而是会被资本裹挟。而资本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利润增长的速度。资本没有耐心陪你慢慢去赚那种良心钱，所以一旦企业被资本逻辑裹挟，很多原本坚持的道德原则就会被迫放弃掉。为了利润增长，员工成本就要压，服务标准也要降，供应商账期必须拖。如此一来，胖东来就会成为一家最普通的中国企业。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很多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走胖东来的这一条路，不是他们不懂，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想。很多企业家创业的时候，想的不是我要把这家公司经营成一家百年老店，他们想的是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规模做大，把估值做高，然后把钱赚到手。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的商业逻辑里，公司本身并不是一个长期要经营的事业，更像是一种赚钱的工具。而胖东来恰恰相反，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企业当成是一个可以快速套现的项目，而是当成一件要长期经营的事情来做。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愿意克制扩张的冲动，愿意放弃很多看起来可以赚快钱的机会，把时间花在慢慢积累信任上。所以说，胖东来之所以成了一个例外，并不是因为别人看不懂他的这套商业逻辑，而是因为这条路太慢、太克制、太不符合很多企业家的野心了。而也正因为他是一个例外，所以当最近所谓的40亿事件出现的时候，中国互联网才会突然炸开了锅。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40亿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在网上听到的版本是胖东来把公司账上的40亿全分给员工了，但如果你去看于东来自己发布的公告，其实他说得非常清楚，这件事并不是分钱，更不是把40亿现金发出去。于东来在公告里讲了一句话非常关键，因建梦之城，所以把资产转化成股本，没有分配。什么意思呢？简单翻译一下，就是胖东来准备做一个叫梦之城的大型项目，所以把公司原本模糊的利益分配关系正式变成了股本结构。也就是说，这40亿其实是公司长期经营积累下来的资产，现在只是把这些资产对应的权益写清楚了，谁占多少比例，未来利润怎么分，全部制度化，但钱本身并没有离开公司。这次股权分配以后，老板于东来只剩 5% 的股份，其余都是员工的。按于东来的说法，这是胖东来坚持了20多年的一种共同富裕式分配机制的进一步制度化，但中国网民却从中解读出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因为在于东来的公告里，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项目，梦之城。胖东来这几年一直在筹划一个大型商业项目，就叫梦之城，原本想建在许昌东站，这笔投资高达70亿，胖东来自己账上有40亿，再加后面一两年的利润，应该就能凑到70亿，这符合胖东来不负债的原则。但是后来网上传言，河南省里的第一、第二大领导找到了老板于东来，想让他改去郑州东站开店，而这个店现在还是个烂尾工程，想要于东来接盘这个烂尾工程，建好以后再用投资款抵租金。好巧不巧，这个项目的预算正好也是40亿，于是网友们推测，于东来是不想去接这个烂尾项目，这才把公司股权重新分配，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持股 5% 的小股东。这样一来，就可以让全体员工和自己一起扛来自政府的压力，因为决策权现在已经到了所有胖东来员工的手里。但是这个40亿事件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不是胖东来的钱是不是真的被河南政府盯上了，而是中国网民为什么会如此自然、如此熟练、毫不犹豫地把河南政府往坏处想？为什么大家一看到企业有40亿现金，地方要推大项目，老板突然做股权调整，会自动联想到这是政府在打劫企业呢？ 因为在很多老百姓心里，中国的地方政府早就已经是一个欠了一屁股债，不停吃大户填坑的土匪流氓了。这些地方政府平时嘴上说支持民营企业，真到了缺钱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打劫民营企业。平时夸你是优秀企业家，找你要钱的时候，你就成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先进典范。这套话术中国人那是太熟了。最讽刺的地方也在这儿了，明明就是缺钱要打劫你，但偏偏他们还包装得这么冠冕堂皇。民营企业在老共眼里就像一头平时放在市场上吃牛的草，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挣钱，能给地方贡献税收都是好的，但一旦地方上缺肉吃了，那不好意思，直接把你拉来宰掉。而胖东来这家企业，它又不是一家单纯能赚钱的民营企业这么简单，它还犯了老共的一个大忌，那就是抢了老共的民心了。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担心这家企业迟早挨铁拳的原因，毕竟前头还有个孙大武的案例在呢。胖东来在河南太得民心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胖东来已经在河南建立了一个小范围的良性秩序，口碑好到当地的民众都愿意为他挺身而出，这就太危险了。你能把人组织起来，把民心聚起来，这可是会直接威胁老共的统治的。老共要的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所有人都是互害的，而不能是互助的，这样中国人才不能团结在一起，最后去推翻老共的独裁统治。所以胖东来这次40亿股权分拨，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是被地方政府盯上了，要把他当肥羊宰。不信大家看最近315打假，就有人专门举报胖东来的鸡蛋色素超标，这分明就是当地政府在敲打胖东来不要不识抬举。所以我认为哪怕现在共产党不打劫胖东来的钱，我也认为这家企业在中国是活不久的，因为在共产党治下，太有道德就是死罪。个人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